每次说到台湾问题呢，就会有很多人说，习近平啊，他不会打台湾的，打台湾只是口号。确实呢，我支持这一观点，打台湾有时候在中国呢，就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是习近平一定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啊，这并非代表着中国他就不会打台湾，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民族主义失控的可能性。而这次日本的事件，其实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失控的一个典型代表。大家好，我是失控的外交官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借着这次中日外交冲突，来聊聊失控的战狼外交，来聊聊民族主义情绪是如何裹挟一个国家的。最近伴随着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发言啊，中日两国刚刚开始的蜜月期呢，也迅速结束了。前面呢还说要恢复什么海产品进口啊，现在也不恢复了，还加了一些乱七八糟其他的制裁。首先，对于这一次中日外交关系恶化的那么迅猛，我想问大家，觉得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高市早苗说的话太过激了，刺激到了中共，触犯到了中国人的底线，习近平的底线？在我看来，并不是。高市早苗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发言呢，很多人可能听起来非常新奇，认为是日本第一次愿意公开发言保卫台湾，所以挑战了中国的底线，中日关系呢开始极度恶化了。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它并不是第一次。你像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呢，其实在2021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说过，并且也就在当年，当时担任日本副首相的麻生太郎呢，也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这个话。而且麻生太郎说的还更为极端，里面还提到了美国的问题，认为日本下场，美国也要下场，这等于说是"台湾有事就是美日有事"。而2021年面对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发言时，中国对于此的处理态度是什么呢？整体来说啊，就是冷处理。当然，到底有多冷，其实都不用我强调，大多数人呢都没听过这个事情，大家就应该知道有多冷。而熟悉日本政治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高市早苗呢，他本身就是安倍派系的接班人，同时呢还和麻生太郎关系密切。这次当选日本首相呢，也是少不了麻生太郎的助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高市早苗说出类似的话呢，其实并不在中共的意料之外，也不应该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在我看来，高市早苗说这个话呢，远不足以触发中日如此大规模的外交冲突。当然，除了因为这个话本身以前就已经提过了，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能看出来，中日友好呢，就是当前中国的一个外交大策略。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国和韩国、日本的关系呢，就开始迅速转好。在和美国打贸易战的同时，团结其他贸易伙伴本身就是中国这段时间的既定外交策略。当然，如果这么说，还不能让你觉得中共一开始是不想把事情搞这么大的，搞成这种中日大撕逼的。那我们从时间线上也能看出来，高市早苗说这个话呢，是在11月7号，当天呢，中共方面反应其实不是很激烈，你基本上看不到中共当时有多少的舆论宣传，微博热搜呢是没有的，抖音上呢也是没有太多推送的。中方最早提出外交抗议呢，是在13号，也就是高市早苗说出这个话的6天之后。当时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呢，孙卫东，他会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并且呢，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了谴责。这套操作呢，实际上基本上和安倍那一次是一样的。本来这个发言呢，它正常的节奏应该是中方常规性的谴责，然后呢，接着进行正常的贸易，接着搞中日外交友好的那一套。但是之后很快，中日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并且进入了一个双方都下不了台的状态。而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状态呢？这里重点就要说到这个失控的外交官薛建。在高市早苗发言之后的两天呢，我们的薛外交官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就在推特上发了一个要砍掉高市早苗脑袋的言论。虽然很快呢，这条帖子就被薛建自己删除了，但是随着两天的发酵，薛建的言论呢，它同时引爆了日本和中国的舆论。日本官员呢，面对这种对于首相赤裸裸的人身威胁，为了照顾选民的情绪，那自然是集体出来谴责，并且还强硬表示要驱逐薛建。日本政府官员其实在薛建的言论之后呢，就已经没有办法再撤销其言论和服软。而中国方面的舆论呢，同时也被炒热。薛建的这一说法呢，也被很多粉红视为中国外交官的强硬回击、强硬表态。尤其是在日方要驱逐薛建之后呢，中方其实也很难进行冷处理了。中日双方明显在薛建的发言下呢，都被动的被架在了一个下不来台的状态。整了一个双方矛盾大升级，一次高市早苗有进攻性的发言，一下拔高成了中日外交大战的状态。很显然，薛建一个大阪总领事成为了整件事件的推动者。当然，类似于薛建这种战狼外交官失控呢，也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了。最近频繁出现这种现象， 比如在2023年卢沙野的发言，中共呢在俄乌问题上，你不论中共私底下是如何支持俄罗斯的，但是确实中共至少在整体外交叙事上，或者说官方的外交辞令上，是长期在俄乌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的。问起来呢，就是两边都不帮，哎，我公正客观，维持世界稳定，最多呢也就是在里面顺带骂骂美国，骂骂北约，把问题归咎于美国，归咎于北约。可是也就在这种长期的外交模糊下，卢沙野却做出了一件怪事。2023年时任法国大使的卢沙野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突然逆天的表示克里米亚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并且一度升级到根据国际法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主权都是未定的。这一段急于为俄爹尽孝的言论呢，很显然背离了中共的既定外交策略。而且这一段言论呢，除了激怒了乌克兰，还激怒了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立陶宛等从苏联分裂出来的东欧国家。这一举动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非常大的舆论反弹，这也为后续中国和东欧的关系恶化其实埋下了伏笔。当然或许卢沙野这个说法是说出了中共内部的想法，但是很明显和中共整体的俄乌问题模糊化的战略意图是违背的，是典型的外交失控事件。而除了卢沙野之外呢，瑞典大使桂从友曾在2020年公开嘲讽过瑞典政府和中国作对是自不量力，中国驻巴西大使则公开嘲讽过特鲁多就是美国的狗。这些人本质上和薛建都是类似的，都是处于我说的失控状态的，只是他们做的事情没有炒作起来，所以没有薛建这次影响大。薛建这次等于通过自己的抽象战狼外交言论反而左右了中央的外交政策，这就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下的失控行为。当然对于薛建的发言，大家还可能会说，你怎么不说这些外交官员的失控可能是习近平的意志呢？你怎么不觉得是习近平指示薛建开骂的呢？确实实行战狼外交呢，肯定是习近平的大方向。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呢，2020年的时候，习近平呢就曾在外交系统内强调要有斗争精神，这也是后来战狼外交的来源。但是把战狼外交搞成这样，那绝对不可能是习近平预想的状态。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今年外交上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其实是美国。对美的贸易战，从外交到经济谈判的这一块，习近平也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而整个中美贸易战打到今天，虽然双方打得很厉害，冲突一度升级到了非常不可控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们也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外交官出现过激的言论。外交部的发言呢，总体上还是很克制的，符合我们对外交官该有发言的一个认知。而如果习近平想要纵容外交官进行泼妇骂街般的攻击，那主要攻击方向应该集中在美国方面，而不是在日本、乌克兰、瑞典、加拿大这些国家。打肯定是想打的，战狼外交肯定也是想搞的，但是泼妇骂街般的言论频出，或者说外交官员频繁的自我表态、自我行动，那很显然不是习近平想看到的，更别说出现卢沙野、薛建这种惹出外交事故的外交官了。中国的外交系统很明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控，而这种失控呢，又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央的外交决策。外交官本身应该是中央外交政策的传达者，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开始左右了中央的外交政策。当然这种失控呢，虽然我说它不是习近平想看到，但是却是习近平长期宣传民族主义搞战狼外交下的一个必然产物。习近平啊，他既是民族主义的推进者，也是被民族主义裹挟前进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回到薛建这种人他做事的逻辑。我们其实想一想，为什么薛建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外交体系里面越来越多了？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有点像曾经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出现的下克上。日本的下克上事件很多，但其中最知名的下克上事件呢，就是918事变。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的关东军呢突然跑出来说，哎，中国军队破坏了日本铁路。之后呢，日本关东军决定报复，炮轰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大本营。在炮轰之后呢，日本又顺势占领了东三省，这个我们都知道。只是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发动918事变，那跟当时的日本高层政府其实关系不大的，完全是日本关东军的基层军官自发的行为。当时的日本首相若龟李次郎以及日本军部呢，他们的策略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不发动侵华战争，至少暂时不该发动侵华战争。但是当时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一人呢，就率部在东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主策划了918事变。那为什么石原莞尔要这么做呢？因为在石原莞尔看来，自己这么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主动进攻失败了，那就失败了，但是我失败了，那也是民族英雄，因为我符合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如果我赢了呢，那我就能得到晋升。我就算是违背了上级指示，做出了出格的行为，自主发动的战争，但是在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上级也不能制裁我。我只要发动了战争，那我就是民族英雄。 他们还敢把我这个民族英雄怎么办呢？能把我下放了还是把我杀了？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下做出极端的爱国行为，那就是没有损失的，只有收益的。而确实石原莞尔发动918事变之后呢，也迅速得到了回报。整个918事变因为大获成功，石原莞尔违抗上级命令自作主张的行为呢，并没有受到惩罚。事件结束后，他立刻从中佐晋升成了大佐，并在1934年进一步晋升为了少将。民族主义泛滥的情况下，基于民族主义主动挑事呢，政治收益极高，风险极低。这就是当年日本下克上的一个背景，而这一情况实际上也很符合中国的外交体系。为什么现在在外交层面我们能率先发现这种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失控情况出现呢？恰恰是因为外交它和其他领域不一样。比如拿外交和经济政策来对比，谁制定经济政策你并不一定了解，它也不一定在网上活跃。但是外交不同，外交它是一个曝光度很高的岗位，这就导致你在这个岗位上如果老老实实干，可能就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但是你要是搞了个战狼发言，爆了个点，引起了个舆论风暴，那就立刻一举成名天下知了。而成名之后获得的曝光，获得的流量加持，就能转变成自己的政治加分，这就增加了自己未来晋升的可能性。这其实就是薛剑、卢沙野这种人频繁出现的原因。那有人会说了，这些人他不怕自己的这种行为惹得习近平回头收拾他们吗？这恰恰也是整个下克上体系中最精华的地方了。其实啊，面对这种战狼失控外交官，只要他是因为搞民族主义行为失控的，习近平其实也很难搞他。这里我们还是以这个薛剑举例，薛剑这一波搞下来是搞了个外交大事故，但是他那种离谱发言传回到国内的时候，被习近平被中央看到的时候，舆论已经沸腾了，外交的压力也已经形成了。这个时候对于中央和习近平来说，如果软下来会被骂卖国，只能硬到底。而如果硬到底，那么打响第一枪的薛剑就是硬到底的英雄。这就和曾经的石原莞尔是一样的。习近平难道这时候还能给薛剑搞个下放，把薛剑给免官了？那民众该怎么看呢？民族情绪还搞不搞了呢？除此之外，习近平其实从内部也很难处理薛剑这样的人。毕竟战狼外交是习近平自己亲自提的，你还能因为小弟过度执行你的政策从而惩罚小弟吗？过度忠诚即使是丑陋的忠诚，那也是忠诚。而且我们要理解，习近平的一个执政合法性来源其实就是来源于民族主义，以及基于民族主义产生的什么战狼外交啊、收复台湾和西方威胁论。比如最近的反腐，习近平在军队啊，那是啪啪已经干掉超 60% 的高级军队官员了，大家呢这都应该看到。而这些被干掉的官员具体每个人犯了什么样的大罪呢？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犯的罪呢可能也不一样。但是从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透露出来的内部消息都显示了，习近平在军队反腐打的核心理由就是收复台湾，都是说这些官员因为某些行为阻碍了中国收复台湾的大业。那你现在都是拿收复台湾这个借口来反腐来清除异己了，那你又怎么可能因为薛剑这种为了保护台湾而叫嚣的事情处罚薛剑呢？如果处理了薛剑之后，我再怎么说为了收复台湾而反腐呢？说这个话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想？在民族主义裹挟下，薛剑呢其实不太可能被处罚，反而有可能会获得巨大的收益。现在中国所有的外交官，除非是习近平那些自己能管理得到的比较重视的部分还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阻止这类失控的事件发生，其他习近平不太管得到不太看得见的地方，这些外交官其实都类似于日本曾经下克上时期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些外交官来说，讲的言论越离谱越能挑起外交争端，在他们看来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外交官越来越失控。当然在另一方面，这其实也能解释在民族主义裹挟下整个国家是如何走向失控的了。可能顶层呢，他是想着民族主义只是煽动社会情绪的一个工具，转移社会矛盾的工具，但是各级别的官员啊，他会因为仕途铤而走险。不过现在的中国呢，比当年日本强的是，当年日本呢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下克上呢搞得厉害的是军队，而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外交层面。外交层面骂得再厉害呢，一般也只会触发贸易上的争端、外交上的争端，而且这种争端呢也是比较好冷却下来。就像这次的中日冲突，为什么我认为习近平不是真心很愿意打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次中国还击手段呢不是很强烈。中国呢是噼里啪啦出台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但是大多呢只集中在一些比如不买日本水产品、农产品、禁止日本表演和日本电影、阻止中国游客出行方面，整体来说属于我不买你东西的状态，而非是像中美贸易战时期真的打急眼了中方打出的稀土牌。那稀土牌和上面是不一样的，稀土牌是禁止卖东西给你，这个牌呢才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可是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现在虽然在中日问题上叫得很凶，但是目前呢从来没有提过稀土这个事情。 这也就使得呢，中日的外交风波在一段时间双方舆论热点都下去之后呢，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但是啊，如果下课上是出现在军队里，那就不一样了。毕竟如果军队出现下课上，那可能的情况就是突然东部战区在习近平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发导弹就干去台湾了，这时候就不一定有回旋余地了。虽然目前军队下课上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但是在未来的中国这一风险并不小。因为怎么看下来，中国基层士兵其实在民族主义的熏陶下就和曾经日本军国主义时期也没有太大区别。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年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中国喊着军机伴飞，虽然最终呢这个军机伴飞没有实现，但是真要军机伴飞了，飞的时候不顾上级的指示，那个飞行员就突然给你来一发导弹，送你一发大火箭，舆论架在那里，那个飞行员即使违背了上级的指令，最终可能会受到处罚吗？如果中国最终在外交上服软了，那可能会，但是舆论民族情绪裹挟下的习近平不一定会服软。那他不服软，这个飞行员就不会受到惩罚，即使他违背了上级的命令，而且他违背上级命令擅自发射导弹的行为还会被美化成对方的挑衅，他违背命令的行为大家都不会知道，他之后一定会被宣传成民族英雄并且得到晋升。同样这种下课上的诱惑在外交系统存在，那在军队也一定存在。可以说民族情绪裹挟下中国外交系统的失控只是刚刚给中国敲响了警钟，目前他失控的后果还是可控的，但如果有一天失控是在军队出现，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